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圣诞节快乐！今天是圣诞节哈，我们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还有各位的福音朋友哈，我们都知道说圣诞节是纪念谁呢？不是纪念圣诞老人哈，是纪念主耶稣基督。那人类历史上出现过很多这样子影响力巨大的历史人物，他们影响了成千上万的人。我们可以想到的名字有很多，像苏格拉底，像释迦牟尼，像孔子、爱因斯坦、圣女贞德、马丁路德金等等，这个名单可以一直的列下去。他们也常常被人们传讲，常常被人们纪念，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的到来会成为人类历史的分水岭，以至于整个公元的纪年都由他的出生来决定，来设定。讲到这里呢，我想到这两天我关于圣诞节我们长久以来可能会听到一种说法，就是说事实上主耶稣出生并不是在12月25号啊，这是一个罗马帝国的时候好像是一个纪念太阳神的节日啊。但是这个讲法我在前两天听到跟大家分享，它并不是一开始在初代教会并没有这样子的说法。那这个圣诞节十二月底是怎么来的？它跟东西方的教会的传统有关。那么在最早的时候，就是关于基督复活是在哪一天？东方的教会跟西方的教会有一点点，有那么几天的时间的差距。那在初代的教父，他们就是认为说，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他降卑受苦的一个的开始，所以说基督在圣母玛利亚的，对不起，不是，就是在这个童贞女玛利亚的母腹当中受孕的那一天，跟他的跟他受难应该是同一天，所以从这个时间开始推算，往后推算十个月，就是三月底，是推算就是十二月底。这是最早初代教会对于圣诞节的一个解释啊，所以在后来对这个节日的传统的来源它最早的起源是这里。那圣经里头讲说，认识你独一的上帝，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主耶稣的一生当中只有短短的这个33年，但是他的出生、他的受难和他的复活，不但使得无数的个人生命被完全的改变，还使得整个科学、政治、文化的进程都被深刻的影响。所以我们不禁要问他到底是谁。耶稣基督在五旬节这一天赐下圣灵，使得新约教会得以诞生。那么在此后历代的教会当中，就涌现出了无数云彩般的见证人，来忠心的传讲和见证这位救主。我今天就想请出他们其中的两位来帮助我们再次的思想耶稣到底是谁，他的到来到底意味着什么。那我们想请出的第一位是使徒保罗，他原来叫做扫罗，原来是教会的敌人，他原来在热心的逼迫教会，但是后来就是这一位逼迫教会的扫罗，他几乎是凭着他的一己之力，将新约教会布满了整个地中海、整个爱琴海，布满了整个的欧洲，以至于后来整个教会的这个蓬勃发展跟他的工作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他的这一个前后的这种反转，来自一次他特别的经历，就是在这次的经历当中，他彻底的认识这位救主，还把他所领受的写下来，为教会留下了宝贵的13封的新约的书信，并且留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教义，叫做与基督的联合。那第二个人呢，叫做加尔文，约翰加尔文，他原来是一位律师。但是他最伟大的贡献并不是他在法律上或者是他在律法上的贡献，而是在漫长的千年以后， 在奥古斯丁之后的这教会的一千年的时间之后，他重新把教会带回到了对恩典的这个基础的教义上面。那后人呢总结他思想的时候，就说他的思想像一朵郁金香，啊，就是大家如果看到屏幕上面，我们会看到啊，我们都听过这个加尔文五个要点的这个总结，对不对？那如果我们当中有新来的福音朋友哈，我们看到这个五个要点呢，它的第一个字母连起来就是郁金香 tulip 这个单词的哈的这个，我们可以把它这样子总结成这个郁金香。所以这朵郁金香呢，它上面有五个花瓣，所以这五个花瓣就是人们常说的加尔文的五个要点。那今天我们在这样一个圣诞节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我们就一起来啊，用这朵郁金香的芬芳，它的香气啊，透过这个郁金香的花瓣，我们来思想使徒保罗是怎么样遇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也盼望我们可以和这位后来成为使徒保罗的扫罗一起问一个问题，就是主啊，你是谁？让我们可以重新遇见这位道成肉身的救主。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赐下这宝贵的恩典，叫我们可以认识独一的上帝，并且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你的一切丰盛都在他的里面。主啊，愿我们这样得到的恩典却不是我们配得的，当我们今天可以再一次你在你的话语当中遇见你的时候，求主你自己在我们的心里面借着圣灵再次感动我们，看到主你的降卑，你的受难，你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是何等无价的礼物。愿今天你的名在这里被高举，愿你的圣灵再一次的来遮盖高抹你的讲坛，也再一次让我们同感一灵，可以遇见我们的救主。谢谢你，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我好像错过了一个环节哈，就是那个戴耀理问答143问。不过没有关系哈，这个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戴耀理问答是第九戒，也就是你们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那通常我们的耀理问答会有三次。那第一次就是告诉大家，哎，这条诫命是什么？然后呢，后来有两次来告诉我们这个诫命后面具体的内容啊。所以，王牧师会在后面的两次的这个讲解当中来为大家讲解这一条的要理问答啊。所以我们回到经文当中来的话，我们会看到今天讲到的结构，就是分成我们按照这一朵郁金香的这个五个的花瓣来为大家讲解。第一点就是罪人的全然的败坏，那么第二点呢是恩典的不可抗拒。那这一点当中我说明一下哈，我不是一个三点的加尔文主义者哈，我是一个完全的五点的加尔文主义者。但是第二点当中，它确实包含了中间三个重要的那三个要点，就是那上帝无条件的拣选，还有有限的救赎，还有不可抗拒的恩典。这其实是在讲，这其实是这一朵郁金香当中最主要的那三个花瓣啊，它里面包含着三位一体上帝的同工，也包括了我们救恩当中关于上帝在永恒当中的拣选，在基督在历史当中的成全，以及那个圣灵上帝在这个救恩的施行上面啊，那这三个方面，所以我们放在中间的这一点当中会花多一点的时间来讲解。那最后一点就是圣徒必蒙保守哈，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结构来看使徒行传的第九章。首先呢是罪人全然的败坏，第九章的第一节上面讲哈，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煞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这两节经文说到扫罗遇见耶稣基督之前的一个的情形，就是 他在热心的逼迫教会。那么我们问一个问题，扫罗为什么这么热心的逼迫教会？好，他这个原因我们可以分三点来看。首先就是他的前因后果。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看到当斯提凡作为第一位的殉道士，他在耶路撒冷殉道以后，就开启了一个耶路撒冷的大逼迫的一个的情况。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耶路撒冷教会就开始向外扩散。所以尤其是其中的那些说希腊语的犹太人呢，就开始往耶路撒冷的外围去分散。那么大马色是什么地方？大马色又叫做大马士革，它是埃及，介于埃及跟这个米索不达米亚平原上面的这个通道上的一个的商业中心。那在这个地方呢，这些分散的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些信徒们就开始向这些地方的犹太人传讲福音。那扫罗呢，他非常的有先见之明，他知道说耶路撒冷的逼迫可以暂时的阻止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个的兴旺跟发展，但是他不愿意看到福音继续往外的去传讲，所以他果断的采取了一个的行动。他说的话，他的态度是口吐威吓凶杀的话，表明他对基督徒是非常的痛恨。那么除此之外呢，他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主动的去要求向大祭司要求他来发文书，以他可以得到一个的授权，就他拿到这个授权以后，就可以往各地的犹太堂会去，如果碰到在那里传讲福音的基督徒，就可以把他们捉拿，就带回到这个耶路撒冷的犹太公会去受审。好，这是一个前后的因果。那么第二个呢，第二个原因就是扫罗他自己的一个的出身背景。当我们看下一章的 slides， 在腓立比书的第三章第五到六节，扫罗说他自己回忆起他自己从前逼迫教会时候的光景的时候，他自己讲到他的第八天就受割礼他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扫罗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他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他是无可指摘的。所以我们看到扫罗他的这一个出身背景非常好。在另外在使徒行传二十一章，他讲到他自己是生在大树的以色列人，他并不是一个无名小城的人。所以他拥有一个，第一个他的出身是罗马公民，这个社会地位很高。第二个他受过很好的这个高等教育，受过希腊人的教育，并且他有非常非常好的这种律法上的训练的背景，他师从这个名师加玛列。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看到教会这样子在耶路撒冷兴旺的时候，他就非常热心的在逼迫教会。当然他是在维护他自己所相信的这样一种犹太教的传统。并且在这样一个逼迫当中，我们看到扫罗他非常的积极，他走在了犹太公会的前面，在大祭司还没有下命令去阻止福音向外扩散的时候，他就想到这一点，他就去向当时的这个耶路撒冷的大祭司要求授权。好，所以我们从扫罗的身上，我们看到他在信主之前，所以他在遇到主耶稣之前，虽然他有很好的犹太的这个宗教的训练，但他是完全跟教会敌对，完全跟耶稣基督敌对的。好，所以这是我们就可以想到加尔文所说的这朵郁金香上花上的第一个花瓣，就是罪人的全然的败坏。这是扫罗逼迫教会的根本的原因，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我们在这一个花瓣上面，我们看到圣经对扫罗的刻画，它的笔墨不多，但是短短的这几节经文呢，就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出了我们自己的光景。首先，我们都是靠着肉体夸胜的人。肉体是什么？我们老基督徒都很熟悉这个词。 那如果当中我们有刚刚信主的朋友，我稍微解释一下，肉体在圣经当中它表示的是一种权势，表示的一种力量，表示的一种自我中心的一种的倾向跟趋势。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跟扫罗一样，还没有信主之前的扫罗一样，外表是光鲜的。好，我们靠着我们的文化，靠着我们的传统，靠着我们的教育，靠着我们的社会地位，靠着这一些让我们体面的东西来夸胜的时候，我们像扫罗一样，我们很努力，我们很努力的成为一个好学生，我们很努力的成为一个普通意义上的好人，我们追求好的生活，好，我们很重视自己的自尊，以自己的出身、自己优秀的传统为荣。我们也和扫罗一样，在大祭司这样的大人物面前来争取表现，甚至我们很可能在很用力的在维护我们的自己的这样一个群体的利益，甚至我们很可能是已经信了主，我们很爱教会，很爱这一切曾经塑造我们的东西，并且竭力的维护它。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我们跟扫罗一样，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我们的里面是完全的败坏，败坏到一个地步，以至于外面的这些的光鲜的东西是没有办法解决里头这个问题的。我们没有办法对绝对的道德标准有正确的回应，我们没有办法活出上帝要我们的那样的一个的圣洁和公义。我们也跟扫罗一样，很容易因为一点点立场上面的不同呢，我们就恨恶那一些原来跟我们是在一起的还爱的人，然后开始逼迫他们。这个如果大家在婚姻当中应该就深有体会。我们也很精明，好，我们像扫罗一样会去揣摩上意，选择立场，很精致的站在一个很正确的位置上面，小心翼翼的躲避那些让我们害怕的东西，就是不愿意推倒自己心里面那个最后的偶像。所以这就是郁金香的第一个花瓣，人的全然堕落。这也是现代人逃不开的一个的困境，或者是现代人非常不愿意面对的一件事情。我们在这样主日学当中，我们常常在回顾这一个福音跟文化的这种关系的时候，我们谈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们看到这种进步的现代性的思想受到很多的冲击跟挑战，那很多就出现很多对这一种进步的现代性的反思。所以我们会听到一些的词汇大家都耳熟能详，比如说乌合之众，比如说平庸之恶，这些事情都是帮助我们在反思为什么人在这些的罪恶当中的随波逐流。但是这些反思其实都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核心，就是罪的问题，就是自我中心。第一片的郁金香的花瓣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真实的样子，也迫切的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何等的需要福音，何等的需要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来到了第二点，第二点里头我们包含了这一朵郁金香当中的第二、第三、第四个要点。好，我们看下一章。对，这里经文说，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在加尔文描绘的这一朵郁金香当中，它中间的那三朵的花瓣是无条件的拣选、有限的救赎以及不可抗拒的恩典。那在扫罗遇见耶稣基督的这个意象当中，我们看到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扑倒在地，听见主耶稣的声音对他说，并且他看到了 耶稣基督的形象，这些在使徒行传后面的这个他自己回忆的经文当中都有更加清楚的记载。所以这是一个超自然的恩典，同行的人看听见的声音却听不懂，却没有听懂啊，这里头在说什么话。他们看到了大光，却看不见耶稣向他们显现，所以耶稣基督指向扫罗显现。那耶稣基督对扫罗说什么呢？他首先叫了他的名字，他说扫罗扫罗，呼叫了两次啊，就像旧约当中许多重要的仆人蒙召的时候，上帝总是这样子的呼叫他们。比如在创世纪的22章，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个场景的出现的时候，他正要拿刀去杀他的儿子，那耶和华的使者就在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回答说，我在这里。在创世纪的46章的2节，上帝在异象当中对以色列，也就是雅各说，雅各雅各，雅各回答说，我在这里。在出埃及记的3章第4节，耶和华上帝看见摩西过去要看，就在荆棘丛里呼叫他说，摩西摩西，摩西就回答说，我在这里。好，我们看到上帝所拣选的仆人在那个重要的蒙召的场合，就会听到上帝这样子重复的呼叫他的名字啊，这是一个上帝完全主动的行为，对吧？都在我们啊没有预备好的时候，神主动的呼召我们，拣选我们。我们自己回想我们自己信主的经历，其实也是如此。好，我们往往是在上帝多次的呼叫我们之后，我们才明白，我们才愿意去回应。好，那我们常常是如此的顽梗，因为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人。接下来主耶稣的话非常的值得我们去思考，他说，你为什么逼迫我？大家想一想，这句话非常有趣哈。扫罗从前有没有见过耶稣基督？并没有。那扫罗是在逼迫耶稣基督吗？他逼迫的是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但是耶稣基督却问他说，你为什么逼迫我？这里就包含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基督跟教会的联合。在这里耶稣基督把逼迫教会就等同于逼迫他自己。我们看下一章，这一个教义被后来的使徒保罗很清楚的写在他的新约书信当中，里面的这个经文有很多，我们就看最为有名的，也是大家最熟悉的一处，就是在以弗所书1章第3节，这个地方使徒保罗说，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好，那么这件事情这个著名的神学家伯克富在他的这个系统神学救恩论里头他说，基督与教会的奥秘的联合就是整个救恩论的基础，而这个身体，基督的身体，他所联合的教会已经在救赎之约当中形成，而且是借着这个与基督的联合而形成的。所以正因为是这样子的一种在永恒当中的跟基督的联合呢，使得在历史过程当中被兑现的时候，基督才可以说，看啊，我与上帝所给我的儿女。这是我们这样一个经典的论述当中的一个的表述。那我们回头来想，耶稣基督为什么说，对扫罗说，你为什么要逼迫我？这句话里头就包含了加尔文所说的这个无条件的拣选。首先，扫罗逼迫教会，他并不是直接的逼迫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说，你为什么逼迫我？这里表明了基督跟教会的一种的联合。第二，耶稣基督呼召扫罗说，扫罗扫罗，这里是因为这一种 联合的存在，是因为这个预先就存在的基督跟教会的这种的联合，这个联合里头就包含了当时逼迫教会的扫罗。第三呢，我们要如此的思想，这里以弗所书所说的是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是在哪里？是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所以唯独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是唯独跟基督联合，我们并不是跟三位一体的上帝的本体所联合，我们也不是跟神性联合，我们是跟基督联合。好，所以这里这种圣约的联合 Federal Union 是发生在最早上帝造人，上帝跟亚当立约，在上帝跟亚当立约以前，我们 来思想这种永恒的联合，它的一些的方面。在工作之约被赐下以前，也就是在律法被赐下以前，这个联合就发生了，并且是在基督里面得到的一个这个是伯克夫的话，他说是来自于永恒的称义。所以这种跟基督的联合，在永恒当中的联合，是其实就是这个加尔文的第二点，叫做无条件的拣选。这种的拣选是在基督里面，不是靠着人的义行，不是靠着人的反应，是一个白白的恩典。那在基督里面的联合呢，除了伯克夫所说的这种来自永恒的称义，事实上在基督里面，他以弗所书里头说是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不光是有这一种永恒里头的称义，它还包括了永恒里头的成圣，就是在以弗所书一章第四节说，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还包括了在永恒当中的立誓，也就是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所说的，我们都晓得万事是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那些按他的旨意被召的人。二十九节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的儿子在许多的弟兄中做长子。所以这是一个奥秘的联合，这种的奥秘的联合我们今天甚至超出了我们理性这种可以完全理解的范围，可是这一种的奥秘的联合却跟基督是谁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我们往下再看，我们今天怎么在扫罗蒙召的这样一个经历当中再次的认识耶稣是谁。所以我们看扫罗的反应，主耶稣问他的话已经很有意思了，他说你为什么逼迫我，结果扫罗回答了一句更有意思的话，他说主啊你是谁。仔细想一想，这里头包含的矛盾，好像认识又好像不认识，他既称呼他面前的这位是主，然后又问你是谁，这个跟好像跟旧约当中我们刚才举的那三个例子不同，那个亚伯拉罕也好，雅各也好，摩西也好，他们当上帝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都说我在这里，他没有问说你是谁，但是扫罗问说你是谁。那在许多的注释 书里头呢，说到主啊你是谁的时候，就表示说这个主，有的说他是表示一种一般性的尊称，就是事实上他并没有 他心里是不知道的。那在有一些的注释书当中呢，也提到了说是这是一个旧约里头上帝显现的场景，那么扫罗就明白说这个在这样子的一个意象当中的显现是有来自上帝的启示，是来自上帝的，所以他说主啊你是谁。那我们再想一想，在我们很熟悉的这些文化的背景当中，其实有一些类似的描绘。如果大家读过《红楼梦》的话，里头宝黛初见的时候那个贾宝玉就问林黛玉说这个妹妹我好像见过，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描述，就是在世俗的文学或者这种世俗的这种世界观里头我们常常讲到人的努力叫人的意志，常常强调一种个人的情感，但是这个贾宝玉问的这句话很有趣，因为它包含了一个前面的事件，这个前面的事件叫做木石前盟。那这个东西，所以 后来的人研究《红楼梦》，觉得它非常伟大，因为它有一种一个鲜艳的一个东西存在，就是那一个这个东西跟轮回转世不一样，它那个《红楼梦》里头的那个太虚幻境，事实上是一种理想化的，一种鲜艳的，好像有点像柏拉图的那个世界的那种的感觉。可是，在堕落的人的这种对这种先存的盟约的一个追求或者理想当中呢，它常常是在现实当中是破碎的，所以最后《红楼梦》就变成了一场梦，对吧？一个白茫茫的大地，一片白茫茫的大地真干净。那么这一种扫罗的这句话非常的有趣，他说：“主啊，你是谁？”我们可以想象，当他遇到主耶稣的时候，他觉得这是来自他所知道的那个大可敬畏的上帝，但是他又觉得他很亲切，所以他问了这句话，说：“你到底是谁？”那么我们可以思想，在今天是圣诞节，我们特别用这一节的经文来思想道成肉身。在基督的位格里面，神性和人性的这样的一种的联合，是因为基督的这一个位格，因为他的所事才可能发生的。而救恩也是因为基督的这一个位格才有可能发生的。只有耶稣基督在圣经里头被称为上帝的形象，他是爱子，是那不可见的神的像，他是上帝荣耀所发出来的光辉，他是上帝本体的真相，他是上帝那个原本的独一无二的永恒当中的表达。而当亚当被创造出来的时候，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所以道成肉身事实上是那一个真正的上帝的形象，他愿意取了这一个受造的这一个复制的这个副本，使得这一种的联合成为可能。所以圣父没有道成肉身，圣灵也没有道成肉身，只有圣子道成肉身，是 Word become flesh， 神性不能够成为肉身。好，我们圣经里头一直在说的就是道成了肉身，神性是永恒的，是 不可改变的。基督在道成肉身当中并没有失去他的神性，而神性也不可能降卑，所以只有借着圣子的这个位格，我们的救恩才有可能有一个被完成的一个的基础。所以在圣经里头说到，我们看下一章，在威斯敏斯特信条的 8.2 里面讲到基督的位格的时候，说上帝的儿子，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格，这是主语正是永恒的上帝与父同志同等，当日期满足的时候就取了这个英文的表述是take upon或者是 assume 这个字，并且有人性一些基本的性质，共通的软弱，只是完全无罪，并且借着圣灵的大能，在童贞女玛利亚的腹中承孕，有人的本质。所以在耶稣里面是两个完整的、无缺的且相异的性质，就是完全的神性和人性，他们不可分的结合在一个位格里面，并没有转化合成混合。而这个位格是真正的上帝，也是真正的人，却是一位基督，是上帝和人之间唯一的中保。那这里就提到了，是耶稣基督他的这个位格，使得神性和人性可以同时的居住在他里面，截然不同，但是又有一种奥秘的交通，叫做 communication。神性和人性是在基督的里面没有混合，但是它会有交通。在我们的大公信仰里面讲到这个奥秘的时候呢，常常就是我们王牧师在前两次的讲道当中提到这个大灾镜前的奥秘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奥秘，我们没有办法理解。大家可以如此的思想，我们可以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里面，就是我们在宣召经文里面看到的，还有刚才这个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看到的，在这件事情当中，亚伯拉罕把他的独生的儿子献上， 我们可以借着这件事情稍微的来了解天父的爱，天父为我们把他的独生爱子白白的舍了，我们可以稍微有一点了解，对不对？还有我们也可以从那一个代替以撒献在祭坛上的那一只无辜的山羊身上，我们也可以稍微的明白这个基督那种代替性的救赎，它是代替的，对不对？这些事情我们都可以稍微可以明白，但是我们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比喻来类比道成肉身这个伟大的奥秘，找不到。最近我们刚刚结束了一个这个世界杯，刚刚结束哈，我就在想说道成肉身哈，我们在身边的当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什么比较类似的比喻，让大家来稍微了解呢。第一个不是那么准确的比喻，就是梅西哈，那个阿根廷的球星那个港台又译成梅西哈，他带着中国足球队获得了世界杯的冠军，他一个人带着其他的另外的十个人然后最后夺冠，这是有点点像主耶稣道成肉身里面做的那个事情。我们稍微想一想，那还有道成肉身还意味着什么呢？就像大家如果在婚姻里面，我们都知道我跟我的妻子于红算是我们觉得感情还不错，那我们认识到现在可以一天待在一起大概十个小时不会腻烦，那但是如果24小时两个很相爱的夫妻黏在一起不知道各位受得了受不了，这是很相爱的情况，你完全没有自己的私人的空间。那我们最近圣诞节孩子放假我们两个就很头痛因为小孩子要黏着你，所以我们一般时间分配就是一个人带两个小时然后中间有一些我们共同带孩子的时间。那道成肉身是什么？道成肉身就是你跟你的孩子24小时的玩在一起不分开，而且知道他随时随地的知道他在想什么，他的需要是什么，他的软弱是什么所以耶稣基督就是这样把一个软弱的人性 take up 放在他的位格上面，跟他永远的联合。你要知道上帝跟人的差距是比父母跟孩子的差距还要巨大这是道成肉身当中一个让我们可以稍微有一些去想到这件事情的伟大的一些的比喻。基于我们的本性，我们很喜欢指挥别人，我们喜欢这种躲在远远的地方，用想好的规则来规范我们的孩子。但是道成肉身的意思是在这个位格里面，上帝的儿子他永远的跟这个软弱的人性同在，并且成全了这个人性。他好像我们在我们孩子的每一步上面，当然基督所取的这个人性他是没有一个位格的人性，他是一种普通的普遍的人性这个我们稍后再解释，或者这个是比较不容易理解的部分但我们可以不那么准确的把它类比成一个孩子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要知道这个孩子的每一步的成长你要去成全这个孩子的每一步，胜过他的每一个试探，在他成长的每一个环节让他长大最后成为一个成熟的勇敢的坚强的人，并且最后基督在这个人性当中他上了十字架，他完全的顺服天父的旨意，完全不但是成就了亚当没有做成的这个工作之约上面的这一切的事情，还承担了律法上一切的咒诅。好，所以这是道成肉身所要做的这样的事情。所以基督就是这样把人性在我们看来好像是一副枷锁一样永远的披在他的身上。好，我们从这个扫罗的回答说主啊你是谁，好，我们稍微来想一想道成肉身这件事。那么基督的回答呢，他说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在 我们可以看到基督他的回答里头，他跟之前的扫罗有多么大的一种的不同。基督为什么要取了人性呢？是为了交换，他为了把我们的罪归在他的身上，而他所在这一个人性上面所成就的义成为我们的义。他取了人性，在每一个试探当中忍耐到底并且得胜。而我们常常是纠结一下就宣告失败。你要知道，在一个无罪的人性当中去面对试探，那个难度不是更小，而是更大。因为主耶稣要彻底的明白每个试探里面，他完全的对抗那个试探全部的这一种，他要抵挡那个试探所有的力量。而我们在面对试探的时候常常是不完全的，我们是会放弃的，我们是会妥协的，我们是会给自己找借口的。我们也跟扫罗一样，我们靠着自己的肉体夸胜，我们用自己的文化，我们用自己的传统来自夸。但是主耶稣却隐藏他的神性，我们穿上华丽的袍子，他却穿上了一个软弱的人性，披上了这个人性，为的是要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也像扫罗一样，我们常常是在论断别人。好，我们看到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我们像扫罗一样论断他们，逼迫他们，有时候是不知道的，我们在心里面。但是主耶稣他是审判万有的主，他最有权柄来审判我们，可是他却没有这么做，他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也像扫罗一样，好，我们内心事实上是非常的懦弱，非常的软弱的。好，我们会去谄媚那些上位者，我们会在大祭司的面前去争取表现。可是耶稣基督他来了，他却温柔坚定，他不在乎人的评价，他看顾穷人，看顾孩子，看顾瞎眼。所以我们来思想这个郁金香花瓣上面的这一个第三点，也就是人们最难接受的一点，就是有限的救赎。好像基督的救恩是给有限的人的。我们在刚才的这一些的思想当中，我们看到基督的恩典是无限大的，它胜过了我们自己所能做的一切的事情。好，所以这个恩典事实上它是无限大的，但是这个恩典它也不是给所有的人的。好，前天我在这个微信的朋友圈上看到一个好朋友，他说平安给所有的人，其实这句话是一个很廉价的话。一个就是爱是什么？爱并不是像佛教说的那种普遍的大爱，不是一种对万物的慈悲，爱是一个约，爱是一个的盟约。这一个爱是基督给他在永恒里面和他联合的人的，是给他的新娘的，是那一些他的心腹所承受的这个的救恩。所以这个恩典既是有限的也是无限的。当然时间关系，我们不展开讲这一点，其实可以说很多。但是我们从一个这个加尔文主义的 五片的花瓣上面，我们会看到它里面贯穿着一条同样的线索，就是一个约的概念。从永恒当中的拣选，到历史当中的成全，到救恩的施行，到圣徒的蒙保守，都是在一个圣约里面来完成的。那么这个花瓣的第四片的花瓣叫做不可抗拒的恩典。我们在扫罗的蒙召跟得救上面同样看得很清楚，在后面这一个第十八节讲到扫罗信主的时候，说他的眼睛上好像有鳞片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就从他遇见基督的时候一直到他受洗的时候，他没有做过任何一次的决志祷告。所以耶稣基督没有问他说，我给你这个恩典你愿不愿意接受，没有。所以我们在使徒行传所有的例子当中也看得很清楚，就是所有的人都是当这个恩典不可抗拒的临到他的时候，他就信而受洗。 这是人的一个的反应。那么当然我并不反对在传福音的时候做决志祷告，只是这个 跟受洗礼一样，我们受浸礼有一些的传统是要求受洗的时候全身的进入到水里面，那我们也不是说你不能够受浸，你只能够受点水礼，而是说这并不是一个圣经里面必要的条件，就像决志祷告一样，这并不是我们信主的一个决志的祷告，因为它来自上帝不可抗拒的恩典。扫罗就是在这个不可抗拒的恩典的面前，他从原来逼迫教会的敌人被这个恩典所降服。那我们也看到说耶稣基督在他的人性上完全的律法，在从头到尾基督可以呼召扫罗，扫罗愿意信主，他从一个逼迫教会的人，当他遇到基督的那一刻，他完全降服在这个恩典的面前，是因为道成肉身的这个奥秘实在是完全超过了律法的要求。我们可以说耶稣基督他所做的满足了律法上全部的义，但是大家去思想道成肉身这件事情本身，哪一条的律法有这样子的规定？所以我们在律法面前我们是可以抗拒的，而恩典是不可抗拒的。我们可以自由的拒绝律法上的规条，律法上的要求，当我们面对律法的时候，对不对？但是我们遇到这不可抗拒恩典的时候，我们是无力抗拒的。这就是恩典跟律法的不同。那么有的人，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像扫罗一样，我们是无力去回应这个恩典的。好，我们的信主并不是因为我们对这个恩典自由的去回应了，而是因为这个不可抗拒的恩典它奇异的临到了我们。那有的人听到福音却更加的远离救恩，也不是因为他们可以自由的去拒绝恩典，而是因为事实上这个恩典并没有领导他。好，那好，这是从扫罗的遇到基督跟基督对他的回答。好，我们可以思想这一朵郁金香上面的这四个的花瓣。那么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来到最后的第三点，可能会稍微的简单一点，我们给它归纳一下。第六节说，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这句话同样体现了这个上帝绝对的主权。在这朵郁金香花瓣上面，第五片的花瓣叫做圣徒必蒙保守，英文叫做 perseverance， 所以它包含了两个方面，一个是上帝对圣徒的保守，第二个方面也被翻译成圣徒的坚忍。这个上帝的主权和人这一个完全的回应，在这一点里面都看得很清楚。那在这句话里头说，你要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在希腊文里面用了一个 day， 我们在查经的时候特别的强调了这个词，就是这个词常常是表示上帝的旨意，表示上帝绝对的计划，就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那我们 也在后面的这些很多的描述，亚拿尼亚像来为扫罗施洗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整个的过程都在上帝的这种引导当中，也在他的仆人的顺服里面来成就。所以当我们看到使徒保罗逼迫教会的扫罗成为了使徒保罗以后，他一生，他献上他的一生对这个从天上来的异象，这个不可抗拒的恩典，他是如何的回应。他从前那样的一种逼迫教会的人，论断和他不同的人，他变成了有了基督的心肠。在罗马书第九章他说，我在基督里面说真话，有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的弟兄，我的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跟从前的那一种的骄傲不一样，他开始非常的 有了一种基督的样子，开始有了以基督的心为心，他开始谦卑他自己。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当他回忆起他当时蒙召的经历的时候，他说，耶稣基督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这是一句非常值得思索的话语。其实我们每个人跟扫罗一样，也都是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什么叫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也他的意思并不是说太早了，而是说这是一个突然的、出乎意料的、非常规的事件，也是我们不配得的。他说，我原是使徒当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事实上，我们客观的来说，使徒保罗的恩赐，他所发挥的作用，是我们说他是使徒当中最有工作、最有果效的，一点都不过分。那么他自己说，他是使徒当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在腓立比书的三章第七节，接下去，前面他说到，他可以指着肉体夸口，后来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因为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都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在他里面，不是有他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因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上帝而来的义。在后面他说，我不是，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而且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的追求，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的。他就接下来劝勉他的读者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前面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 上面找我得 来得的奖赏。这些经文大家都耳熟能详，都是我们平时常常诵读的这个经文。但今天我们把它放在扫罗蒙召的这个经历再去读之后，相信大家会有不一样的这样的体会。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把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应用放在大家自己的心里面。我们用最后用腓立比书二章第五到十一节的经文来结束今天的我们这段经文的分享。好，我们一起齐声来诵读腓立比书二章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上帝。好，愿我们的主祝福大家。